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书信和保罗使徒保罗在他的教导当中向我们所传讲的关于教会生活我们个人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宝贵的信息。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谦卑顺服的领受来自主的教导。主啊，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主你的话语也是活泼有能力的。主啊，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不仅你学习圣经的教导知识，主啊，更是愿意来立志能够把我们所学的应用在每天的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使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都能被这福音的能力所改变也愿意按照主你的教导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感谢主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愿主你的圣灵在你的儿女心中做工，主要让我们都能够有丰丰富富的得着。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刚开始之前哈，我们拿几分钟时间，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分享的内容哈。我们讲到这个关于神学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哈，一个是这个学术的取向，一个是人生的取向哈。那我们这门课呢？还是上一次，对，这次还对，今天没有新的讲义，还是上次讲义。我们这门课的学习主要是还是 focus 在哈，把更多的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属灵的实践上面我们上次也讲到哈，我们要采取一个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目的不仅仅是学习哈。这个神学的知识更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属灵生活的实践当中，特别是大家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意向持守我们的韧性也这个坚守我们的盼望，激发爱心。第四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见证福音啊，对，见证福音，所以对。sorry。见证福音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也这个了解使徒保罗在他的这个教会生活和这个牧养教会、传福音、大使命这样的实践当中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书信十三篇书信中的教导当中，可以提炼出一些非常核心性的一些信息，但是不仅仅是学习这些。核心信息的教导，更主要的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这个圣经教导的经义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的实践当中，或者是特别是在这个见证福音和传福音的这样的实践当中。我们也讲到我们学习神学的目的有三点大家记得哈，你为什么要学习神学？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首先是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对，树立正确的思想。第二，引导我们要有正确的行为。第三是建立正确的情感换句话说，这个福音的能力是要体现在我们的知情意知识、情感、意志，当意志是和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全人全身心的各个层面都应该被福音这个福音的大能所改变不仅仅是在头脑，还要落实在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情感上面。我们也讲到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这个看这个来了解这个使徒保罗他在写这十三篇书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背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他这个保罗的文化背景他首先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同时他也是成长在这个外邦文化当中他生在大树 然后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讲述，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而且在这个加马列很有名的这个犹太教师的这个教导下啊，学习啊很多关于犹太教的一些知识和理论啊。他是法利赛，他是便雅悯支派，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所以他有很强的犹太人，同时也有他对外邦文化也是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啊，而且他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啊。我们上节课也讲到哈，他在服事当中呢，他是运用这些，双重的背景来服事，不仅仅是服事这个犹太信徒，更多的是服事这个外邦信徒。那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第二个方面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保罗他的使徒的身份，还有他的侍奉是怎么样影响他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思想啊。保罗在教会的服事呢，为他的神学思想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参照点，并且深深的影响他的信仰。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在很多的书信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他的使徒的身份。使徒的职分，我们接下来在不管是这个加拉太书，还是格林多前后书，还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分享哈，这个保罗为什么他会一再强调他的使徒的职分？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啊，关于这个使徒啊，关于使徒这个资格，《使徒行传》里面。他提到了哈三个标准，大家记得哈，这个崇明牧师在给我们在整理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学习资料的时候啊，提到这个三个标准，这实际上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应该是从21节开始。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三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同时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使徒，衡量保罗，看他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呢，第一是必须曾经直接接受过在世的耶稣基督的教导。好，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的时候，这个第一章21节这个背景就是当时这些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也包括使徒啊，他们要拣选一个新的使徒替代犹大，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在讨论的时候啊，第一点就讲到，所以这个必须要是在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啊，他就和耶稣基督同在啊，接受过这个在世的基督的教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必须是亲眼见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2节就讲到，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选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啊，所以这个使徒的第二个条件是，必须要是亲眼见证过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第三呢，进入到这个使徒的职分，必须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那我们知道这个另外这个11位使徒都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啊。我们看这个第一章24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当中啊，比方说他们这个两个候选人当中，求耶稣基督自己他亲自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使他得了使徒的职分。好，那我们拿这个三个标准来衡量保罗。首先呢，保罗他有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啊？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啊，我们看到啊，保罗在这里他这么说的，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保罗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我们的主他自己亲自的教导和启示啊。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也说，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主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啊。这个启示不仅仅是通过这个 保罗学习你是个旧约圣经啊这样的特殊的启示，而是主耶稣基督给他有一些特别的个人性的一些特殊的启示。另外加拉太书里面也记载，保罗他被主蒙主呼召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就来到耶路撒冷教会从这些其他的使徒那里领受教导啊，不是这样的。他信主以后，他直接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度过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这个时间呢，大概也等于这个 Richard Kidd 这个牧师在这门课的这个教材当中也讲到，他说这段时间长短大约等同于其他的使徒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间啊，在这三年当中，耶稣基督亲自把福音的奥秘教导给他。所以毫无疑问，使徒保罗是符合的第一个条件，他接受过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二，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个非常的可以理解了啊。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啊，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这大家也都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也不仔细的分享。第三，必须是被主亲自拣选进入使徒的职分，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啊。使徒行传第九章，当耶稣基督论到保罗的时候啊，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所以保罗的使徒的职分是毫无疑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使徒他们也认同保罗的职分啊。从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彼得讲到这个保罗的时候，他说：“就如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己承认。啊”这句话是有非常大的 significance 啊。我们知道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啊，那时候如果谈到经书，指的都是旧约圣经的经书，是不是？那彼得在这里，他把保罗的教导等同于旧约圣经的这个别的经书啊。那我们看到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这权柄是从神那里来啊。当然，这也是从间接的啊来这个承认啊，并且强调这个使徒的保罗的身份。好，那我们来思想，那为什么这个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为什么那么重要？不仅仅保罗他自己要强调自己的使徒的身份，而且这个其他的使徒也认同，也强调这个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成典，而且在教会当中，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在教会当中有许多假教师啊，有许多假教师的出现，他们 distort 混乱上帝的真道。那保罗的教导，保罗在和这些假教师做这个做斗争的时候啊，他一再强调，保罗他自己的教导不是他出自于人的意思，是出自于神的意思，是出自于上帝。所以换句话说，他在教会当中教导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的使徒的职分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也同时也看，那保罗在这个他受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以后，他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啊？他不仅仅写了这十三篇是这个保罗使徒的书信，同时他这个使徒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哈，保罗他的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这个他的这个宣教的旅程之中的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明确的记载了保罗有三次宣教的旅程，同时呢还有一个最后一次旅程呢，是在从这个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最后到罗马啊，实际上这也是一次宣教的旅程。虽然这最后一次旅程呢是，他是要面见这个当时的这个凯撒啊，凯撒大帝要为自己辩护啊，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他这次旅程也是被上帝所使用啊，也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旅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这个三次旅程，三次布道旅程和罗马之旅啊，这个有一些我们有一些这个概括性的了解，看一下这个三次旅程的这个四次旅程的这个大概的概况是什么样，他走过了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啊，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这个崇明牧师今天讲这个，今天在正道的时候也讲到哈，讲到这个第一次的旅程，包括我们礼拜五的查经哈，我们现在进入到13章、14章的时候，也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他在第一次的旅程，保罗的这个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是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那在这个地图上哈，大家可以来看啊。保罗其实他的三次宣教旅途当中，他的起点都是一样的哈，都是从哪里开始？对，都是从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开始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安提阿呢，安提阿当时是，安提阿是一个地名啊。当时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城市叫做安提阿，有16个城市叫安提阿。这个安提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当时有一个罗马的这个古希腊的这个一个皇帝啊，叫做。圣经当中也有记载啊，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啊。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安提阿，所以当时在这个很多的城市，他用他的这个父亲来提名，命名啊。那我们知道，在这边这幅地图里面就有两个安提阿，应该是哈，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还有一个叫比西底的安提阿，对不对？在左上角啊。那这个第一次宣教旅途呢，保罗是从安提阿开始。他先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岛啊，我们在读，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在《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先到了萨利米，后来又到了帕福啊，然后从这里呢，他这个坐船到别加啊，然后他第一次旅途，第一次宣教旅途，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当时的罗马的这个加拉太行省啊，他去过这些地方呢，也都是加拉太行省的一些城市啊。不管是这个路斯德也好，特庇也好，安提阿也好，比西底安提阿也好啊，所以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加拉太书啊，这个加拉太书呢，不是写给加拉太这个行省的某一个特定的教会，而是给写给加拉太行省这些所有的这些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保罗在第一次这个旅途。当中呢，在加拉太地区建立了好几个教会啊，然后他最后从这个走到这个特庇以后呢，他就又返回来从这个来的这个路径反方向走回来啊，又从这个别加坐船从亚大利坐船以后又回到这个安提阿啊，这是第一次的这个宣教的旅途。那么看第二次宣教旅途啊，还是一样啊，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安提阿教会当时这个圣灵的感动啊，要差派两位宣教士，一个是保罗，还有一个巴拿巴啊。对，第二次宣教旅程他们也是啊，从安提阿出发，先到了叙利亚，这个是叙利亚的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叙利亚这个地区传教，后来又回到，又从这里面又绕回到这个。大树啊，经过安提阿又回到大树特庇啊，就特别的城市，我们第一次宣教旅程也讲到啊。然后按照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当时是要希望是在这个第一次宣教旅途当中没有走到的这个地方，是在加拉太这个行省这个周围的地方啊，一个是在亚细亚，亚细亚是在这一块啊，在这个加拉太地区的这个西南角。一个在亚细亚，一个是在这个皮推尼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按照他们的计划，他们是准备在这两个地方来继续传道啊。但非常的奇妙的是，这个首先这个圣灵阻止了他们在亚细亚的这个传道啊。后来他们要去皮推尼的时候，圣灵也再一次的阻挡他们。然后保罗领受了一个异象啊，对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其顿的异象。对，后来他们去马其顿啊，马其顿就是这个希腊北部的一个地区啊，一个省。然后这也是福音第一次从这个亚细亚从亚洲进入到欧洲啊，大家记得啊。所以他保罗在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花了一段时间，而且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哈，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越过从马其顿又往南走，进入到这个希腊的南端啊，他去了雅典，大家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这个非常有名的雅典那篇讲道 然后从雅典就到了哥林多，实际上第一次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在哥林多待了很长的时间。他建在哥林多建立教会以后，在哥林多待了1年0.6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在哥林多这个教会牧养的时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心血。我们知道哥林多当时这个有很多抵挡福音的啊，这个犹太人，特别是圣经里边记载的哥林多的骚乱，大家还记得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分享哥林多前后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分享。然后他又从哥林多又反方向又回到这个不对，又到了以弗所，对，到了以弗所，对，从以弗所后来坐船到撒迦利亚，然后向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们报告啊，报告这个他们的这个宣教旅途的情况。我记得这个圣经里边用了这个很有意思一句话，说这个大家都非常欢喜快乐哈，就听到这个福音在外邦的这个地方这个广传，大家都非常非常高兴，包括这些使徒，然后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亚啊，这是第二次宣教旅途。第三次宣教旅途实际上跟第二次宣教旅途是紧接着的啊，在这个使徒行传上记载，就是他们回到安提亚以后是不久的时间，马上就又这个踏入到宣教旅途当中。这次宣教旅途呢，看这个是对，基本上是在这个加拉太行省这个地区开始的啊，因为当时这个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他们说的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我们以前传道的地方，看看这些弟兄们的光景如何啊，他非常惦记啊，非常惦念这些。他在前两次宣教旅途当中所建立的教会，这教会当中这些肢体，然后他来到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哈，就是第一次这个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这个圣灵阻挡他去的这些地方，他来到亚细亚是有一段这个在亚细亚传道的时间，包括又回到以弗所。然后又从这个以弗所开始，又回到这个马其顿，啊，又回到希腊，啊，在探望这些教会的这些肢体。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要定义要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他不仅要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他要在这个五旬节之前要赶回到耶路撒冷。大家记得啊。然后他来到这个以弗所，因为时间的这个有限啊，他没有在耶路。对不起，他没有在以弗所停留，他到了这个基亚这个地方，基亚到了米利多，然后在那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请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啊，和他见面，而且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段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保罗跟这个以弗所这个长老话别，啊，痛哭啊，痛哭话别，因为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们从此再也不能见我的面了啊！大家记得，而且这个保罗对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做了一番非常语重心长的一番嘱托，啊，这个说这个圣灵拣选你们做群羊的监督，啊，你们应当怎么样尽你们的责任，而且保罗说我为你们做了榜样啊。这个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对那段经文是非常的。非常的感人，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啊。但是很多的这些肢体都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啊，知道他去耶路撒冷需要经历凶险，但是保罗，他这个保罗第十这个《使徒行传》21章第13节讲的，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啊！所以保罗他的啊传福音奉献的心志啊，而且在这个第看看啊，在应该是在第20章，对，我说错了，在第20章。特别是第2章第28节讲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的 啊，这我就想，这是每一个在教会当中担任这个侍奉职分，都应该是常常的思想这句话啊。而且保罗说，他说，所以你们第二十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可以。你看到这个保罗，他爱教会、爱肢体的心。第三十四节讲到，第三十三节讲到，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三十四节讲到，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知道的。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与施比受更有福。啊，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是怎么样？他用自己的啊这个牧会的这个实践来为这些啊为这个教会当中的这些带领的同工做榜样。啊，这是第三次的侍奉。那第三次侍奉实际上为他这个去罗马的这个第四旅程做了一个铺垫啊。他回到这个凯撒利亚，然后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这个犹太人攻击啊，被这个犹太人，带到这个罗马这个长官的面前啊，受审判啊。但后来他坚持为了福音的缘故，还要这个上诉到这个凯撒大帝。对，这就是他的第四次旅程，就是他受审的旅程啊。从凯撒利亚开始，凯撒利亚和这个耶路撒冷开始，坐这个，先到了这个坐海船啊，坐海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航行实际上是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时候航海的技术不是那么发达，他们搭上了一艘船，这艘船呢是一艘商船啊，他们要这艘船就是要沿着这个亚细亚这个南部的这些海岸线啊，因为做生意嘛，哈，他在各个港口停留到美拉，停留到美拉的时候，这个他们换了一艘船啊，换了一艘船，到了这个加奥这个地方。那么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受到圣灵的提醒，知道这他们要在这个接下来这个旅途当中也会遇到凶险。保罗就是告诉这些船长还有这个押解他的这个百夫长说，不要在这个时候往前行啊。这些众人不听他们的话，这些船长、这个船主呢，他们是想这个从这个加奥经过这个地中海，要到这个克里特岛啊。他们存有这个侥幸心理，觉得他们可以赶在冬天的风暴来临之前，可以能够赶到罗马。但是大家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记得，都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们遇到风浪，最后停在马耳他岛啊。船被毁了，就像保罗所预言的一样啊，船被毁了，货物最后都扔到海里面了，但是一个人都没有损失啊，没有人死，没有人这个损失。后来他们在马耳他岛就受到当地的这些土著的帮助，停留一段时间，后来换了另一艘船，然后回到了罗马。然后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仍然是放胆传讲，虽然在被监禁，仍然是放胆传讲神的福音。那《使徒行传》里面就没有接着讲他在这个罗马后面的这些故事啊，但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教会传统的一些记载呢，写到是罗马实际上后来是被这个尼禄皇帝无罪释放，释放以后呢，然后罗马这个保罗又接着去有一些新的这个传教的旅途，包括甚至走到西班牙啊，走到欧洲的这个西部，但这些是圣经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100%的准确，但是最后啊，后来他又被这个罗马皇帝尼禄又抓起来，而且被这个尼禄杀死啊，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把他最后处决了他啊。那后面这部分记载，因为圣经里没有写，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100%的这个准确啊。好，那我们分享这个保罗的这个宣教的旅途，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向大家展示哈，这个保罗他的这个信仰是一开始就是和他的这个实践，属灵生活的实践是完全是分不开的啊。保罗的足迹遍布许多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也刚才讲到，从加勒泰到亚细亚，到马其顿啊， 到这个到罗马啊，他在超过当时这个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亚细亚和这个希腊和罗马这段地区里面，他在超过25个城市里面讲道布道，而且建立教会，他和超过上千人接触过啊。这里面这个上千人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听他讲道的人啊都算在这个数字里，不是的。这些所谓上千人的接触是跟他有一些非常亲密的个人性的接触啊。我们想象一下，其实也可以理解的，25个城市啊，如果每个城市他接触40个人，就已经就是一千人了啊。而且他不仅仅是单纯的哈，就把这些这个福音的信息讲述给他们。实际上，保罗跟他这个所传讲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些对象啊，包括他建立教会的这些弟兄和姐妹，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生命的连接啊。这从我们刚才分享的他对这个以弗所长老的啊，那番临别的感言，包括我们读他的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里面，他对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些深厚的情感。我们都可以体察到啊，保罗他的这个牧者的心肠。回到我们学习神学的三个目的啊，一个是树立正确的思想，还要引导我们正确的行为，同时也要树立我们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情感啊。保罗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学究一样啊，他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啊，所以他的信仰没有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付诸在实际行动上，恰恰相反啊。保罗他的信仰引导他过一个服侍的生活，一个牺牲的生活，所以这实际上是保罗他的神学思想当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啊。我们的信仰就像保罗他的信仰是带来的是生命的改变一样哈，所以我们接受这样的信仰啊，不仅仅给我们带来，要给我们自己带来生命的改变，而且要把这样的生命改变的力量带给我们中间的人啊，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别人的生命啊，就像保罗说的哈，彼此的造就，引导我们进入完全侍奉基督、服侍教会和服侍世界这样一个生命当中。好，这是第二点，我们看保罗的使徒的职分，还有他的使徒的使命。那第三点，我们看啊，那是保罗他在这个书信当中，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教导。那我们也讲到过哈，保罗的书信呢，它从来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抽象的一个神学性的一个教导。保罗他的每一篇书信都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教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当中所面临的一些特定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他的书信呢是一个叫做偶发性的啊，换句话说，它是一个 reactive 啊。就是保罗根据这个教会当中所面临的实际的问题，他做一些回应。这些回应当中呢，有很多的神学思想的表达和一些神学的教导啊。所以我们这堂课所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要从这些实践性的这些教导的信息当中呢，我们要重新的建构、重新的 reconstruct 啊，保罗的神学的思想，然后能够把这样的这些核心的教导能够运用在我们的自己的教会生活当中，和我们个人生活当中啊，所以我们避免有一种误解，觉得好像这个很多的保罗的书信是一个神学性的一个系统性的摘要啊，甚至哪怕像这个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被称为小罗马书，是这样的教导性非常强的，保罗的书信实际上都是。保罗写这些书卷的动机呢，都是为了给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啊，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给他们一些指导性的一些给他们一些实际的一些指导啊。那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仔细的分享，看哪怕就从罗马书来看哈，保罗当初实际上是要这个解决的一个问题，核心性的问题是当时在所有的外邦人教会当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就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啊。今天崇明牧师在跟他讲道当中也提及啊，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视角来看罗马书哈，一到三章呢，保罗是集中证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的罪人啊，谁也没有权宣称自己比别人更加的优越。四到八节里面讲到上帝为犹太人和外邦人提供了同样的救恩啊。然后第十二章第十六章里面讲到，当这当我们领受了，不管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救恩以后啊，我们如何在过一在这个基督里面过一个新的生活啊。大家记得在十二章里面保罗讲到啊，这个我们如何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成为活祭啊，我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虽然有差异啊，但是在基督里面应当有合一啊。然后接下来他甚至讲到啊，这个我们要顺服政府啊。我们知道那时候的政府是外邦人的政府，对不对啊？当时这个犹太地，包括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地都是这个实际上是罗马的殖民地。这个当保罗教导我们，教导这些信徒，我们要这个顺服这个，执政掌权者的时候，这实际上这个信息对当时的犹太人是一个非常 hard 的信息，是不是？啊，因为当时他们处在罗马人的这样的统治当中啊，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啊，但是罗马这个保罗对他们教导是这个我们要顺服啊。所以从这里看到神学教义和生活实践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啊，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象牙塔之内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理论的啊一个教导，不是的啊，都是生活实践，都是从来是密不可分的。好，我们刚才一再讲到哈，我们这个这堂课里面，我们来学习这个保罗的五卷书卷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保罗他写这几卷书卷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在支配支持他的思想啊？有没有什么连贯的信仰模式能够来解释啊他的独特的这些教导？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堂课的这个题目叫做保罗书信的中心思想啊，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核心思想来支配保罗来写下这五卷书卷啊。好，那我讲到这里，我稍微停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想分享。实践理论实践啊，这是我们这堂课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法啊。好，没有的话，那我们进入到这个我们今天这堂课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看这个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保罗的这个中心思想，他在他十三篇书信当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知道从这个公元后一世纪一直到今天哈，这个2000年的时间当中，有无数的神学家啊，他们研究保罗的思想啊，研究保罗的书信，他们从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保罗书信当中的这些核心性的教导。那这个我们学习这门课的这个作者，这个理查德基德牧师哈，他这门课呢，他就是主要从这个两个这个 perspective 两个这个视角当中来研究这个保罗的神学的中心思想，一个是宗教改革哈，我写在那里，这也是我们这堂课的一个贯穿我们这堂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路啊，一个是从这个宗教改革的角度。宗教改革的视角来看待保罗的这个核心性的教导，还有一个是从这个摩西论。那我们说到宗教改革哈，什么叫做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字面的意思哈 ，reformation。提到宗教改革哈，有三个词哈，一个叫做 form 或者叫 formation， 一个叫 deform 或者叫 deformation。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reformation。从这个宗教改革神学家的这个他们的历史观角度来看啊，实际上上帝的真理通过这个初代教会的，通过这些使徒，还有教会的这些 founding father， 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初代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已经被建立起来。所以上帝的真理是已经借着他的启示啊，借着使徒的见证是已经被 form 啊，所以这叫 formation。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啊，特别是罗马天主教会啊，他们在这个教会的，不管是在教义上，还是教会的这个这个 governance， 就是教会的治理的模式上，他们把很多的人为的错误加到里面。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 deform 啊 ，deform 上帝的教导，或者说 distort 上帝的教导。那宗教改革呢，就是我们要回到起初上帝借着使徒，借着这些教会所，上帝在教会历史当中特别拣选的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在教会当中所建立的这样的真理的教导和这个。神学的体系。所以 reformation 和 deformation， 这个 formation reformation 和这个 reformation 这三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 reformation 呢，不是说一个重新的一个创造，而是我们要回到，像王牧师讲到这，今天要讲到，我们要回到这个古道当中，要访问古道啊，对，就回到这个换句话说是回到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十三篇这个使徒书信里面所传讲的这样关于福音的啊，既要真理啊这样的教导。那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当时从这些宗教改革家哈，不光是马丁路德也好，这个慈禧林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所反对罗马教会的啊那些错误。体现在哪些方面？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这宗教改革家他们所要反对的到底是什么？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反对的，他们什么样的错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我们在教会当中分享教导宗教改革已经很长时间了，对不对？宗教改革到底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些核心性的一些这个主张或者理念到底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
对，
五大唯独嘛，啊，哪五大唯独？
唯独圣经，
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荣耀，还有。唯独恩典，对不对？对，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对，唯独信心，还有唯独上帝的荣耀。那我们这个传教这五大唯独，如果大家从他这个所传达的一个核心性的这个信息当中来思想哈，这五大唯独实际上都是和救恩论紧密联系的，是不是？这也是这个理查多基督牧师他在我们课上他想传达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他觉得在过去的一千多年当中呢，这些神学家他在研究这个宗教改革这些改教家的思想的时候呢，他们把救恩论就放在一个核心的最核心的这个位置，这当然是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五大唯独所针对的都是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对这个救恩的曲解，对救恩的曲解。这里面我也插一个分享的一个小插曲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第一本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叫做《儒家大义》， 这个英文叫做 Vulgate 圣经，就是第一本是把这个圣经是这个公元前公元后应该是三世纪耶路米他第一次把这个希腊圣经翻译成拉丁，它是一本通俗的圣经。但是他在翻译的时候他有一个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他把这个悔改这个，他说大家知道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 repentance，他用一个拉丁文的一个词，换成英文就是叫做 repentance。大家知道 penance 是什么意思 ？penance 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比如你犯了罪，犯了不罪神之后，我要有一些实际性的行为来去挽回我对上帝的冒犯。所以有神学家就。对，就像这个以前这个赎罪祭，所以有的神学家就指出哈，就是他的这个翻译上的错误，客观上实际上导致了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对救恩的曲解。因为我们讲到这个 repentance 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这个行为才能够挽回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谈到这个悔改的时候，更多的是讲到我们的信心。对，就这些。那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他的救恩论的这个偏师在什么地方呢？罗马天主教会他认为人的得救需要神的恩典。这是不错，但是他认为神的恩典是不够啊，不是充分和必要的。说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也需要人的善行啊。而且呢，按照他们的教导，称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今天那个周明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三个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呢？他讲到这个一个是立嗣，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是不是？对，立嗣、称义、成圣，对。那我们知道，我们按照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真理，我们知道这个称义啊是一个一次性的，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但是罗马教会他们的教导是称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救恩论的时候，我们假如说我们回到这个加尔文和这个马丁路德的教导的话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我们在罗马书学习罗马时候有一个叫做 Golden Chain， 大家记得吗？Golden Chain 里面罗马书讲的比较简单但是我们讲到我们信主的过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可能有的神学家总结是七个事件，有人总结是11个事件。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是一个有顺序性的一个发生的事件在神学里面这个术语叫做 Ordo Salutis， 换句话说就是救恩的次序。那我们解释什么样的救恩的次序。首先，上帝的救恩是从他的预定、拣选的拣怎么起？拣选和呼召。首先是从上帝的预定、拣选、呼召开始，然后呢，重生。信心、悔改、诚意、立嗣，然后 圣徒的坚韧啊，成圣。那换句话说，这个上帝的救恩施行在个人的身上啊，是有一定次序。那我们当初刚开始接触这个很多时间关于这个救恩次序的教导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些神学家他们是这个太繁琐了哈，就说这个我们先福音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神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啊，我们一刹那的时间就发生了。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救恩次序？是因为为了抵挡这个异端，特别是抵挡这个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在救恩的那个教导上的这个偏差。从这个次序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际上从预定拣选、呼召到重生到信心，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这里面没有我们自己四号的工作，确实。包括称义，包括立誓。什么叫立誓？立誓就是我们信神了以后，信了主以后，他把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神的家庭里啊，从此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是不是？我们以前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我们甚至是上帝的敌人，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神家里的种子。我不仅进入到上帝的这个家庭，上帝的这个神的家，而且神也把我呼召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有形的教会当中，是不是？而且我并不是称义以后我们就好像就是这个 check box 就 check 啊，而是我们要在成圣当中，当然我们要不断的长进，而且神也应许他在这样的成圣得荣的过程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上帝会保守我们在圣徒的坚韧这样的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给我们力量啊！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耶稣基督联合，从他那里支取。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欧洲思维。但回到我们这堂课，我们也特别讲到哈，就是我们一提到福音呢，可能很多时候会有些误解，觉得福音是一个个人性的一个救赎，啊，改变也是更多的是关注在个人性的生命的改变，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另外我们要提到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这个historia， 我们换一个那个哲理。就我们要从我们要把我们的视角要扩大啊，不仅要看到我们个人性的这个，从这个上帝的救恩怎么样施行在我们每一个 individual 的神的儿女身上，我们要看到从人类历史，甚至从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历史这样宏观的角度来看到这个上帝的救恩是他的一个宏大的计划，在创世之前，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已经定力。我们经常讲到这个有一个神学的术语叫做这个救恩之约，救恩之约讲的是就是圣父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在创世之初他们互相之间的一个约定。我们也谈到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救恩人类救恩历史上啊，他们是有实行不同的工作啊，圣父上帝计划救恩，圣子上帝施行救恩，圣灵上帝成全救恩啊，等等。那我们也从这个人类历史人生的历史来看待这个上帝作为啊，从上帝起初的创造开始，创世纪从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接下来人的堕落，上帝和人的立约，然后包括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然后建立以色列国， 上帝颁布律法，然后上帝 也通过一系列的律约，不仅仅跟亚伯拉罕律约，跟挪亚律约，跟这个摩西律约，跟大卫律约啊，再到这个耶稣基督订立的新约，整个，然后再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到这个创世纪，到这个启示录，我们讲到回到这个，上帝要创造新天新地，整个这个世界历史当中，上帝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上帝的这个救恩的历史是作用在人类整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而且不管是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还是和挪亚、摩西和耶稣基督，或者耶稣基督订立的新约，这个约本身是只有它是一个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个看上帝的这个救恩的历史。所以就帮助我们看到，就是说上帝拣选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国度当中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神那里领取这样的新的生命，领取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基业，同时要看到我们是在这个整个上帝宏伟的救恩计划当中，是有我们自己的使命。换句话说，我们在整个这个上帝救恩历史当中，也是有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在这个这门课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要跳出这种就是个人性的这种救恩论的这样的狭窄的思路吧，我们要从这个整个这个历史的角度，从神上帝的国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救恩。子夜，
那个神始终创造天地嘛，然后又有一个就是说新天新地。今天在那个《中国梦》是在讲到是提到一个，就说第二次创造，我不知道这个提法我还第一次听说，就第二次创造，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说正好提到这个问题。
对，实际上，可能图明老师他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展开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的创造啊，一个首先也体现在每一个生命中的身上。我们都是新造的，是不是？我们信主以后，保罗说这个，我们都这个从旧事已过，我们都是新了，我们都是新的啊。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被重新创造的。从今以后，我们是新人啊，不再是这个旧人，这些旧的这个生命已经死了啊。包括这个崇公是今天他在讲到的引用的这段经文，我们和借着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对世界是死的，世界对我们也是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 new creation。同时呢，上帝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上帝也会造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表现在什么上面呢？如果大家读启示录这个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读这个启示录应该是第二十章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因为这个我们的祖先亚当的罪啊，这个世界是被玷污了，对不对？世界是被玷污，而且这个万物都是在一同的叹息，要等候这个神的这个更新和再次的创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新的创造呢，就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被重新的创造，另外就是一个这个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的这也是个新的创造啊。这段经文等一下我给大家找一下。对，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如是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就是以前那个被玷污、最玷污的世界，要被神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更新。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补充的？
因为在会议咨询的时候，我们会对大家传授很重要的价值，把大家的保留书分成几页，为什么三个重要的运动书就是一个书和游戏在这三种，还带着一些动漫的教会和机会重要，但是这个保留书分成几页就是包括在一部分的时候该是的。
对，就这门课实际上是那个，就以前我这个在这个大堂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保罗监狱书信那堂主角课是一个姐妹篇，因为在那堂主角里面呢，主要是把这个研究的重点是放在保罗的监狱书信，这堂课的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另外的这个五卷经卷啊，你不能说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两个视角，一个是这个这个宗教改革的视角，还有这个牧师的视角，在另外这个监狱事件里面就没有体现，不是，就是而是说这可能就是说，从这个视角来看呢，这几卷五卷经卷的可能就是更清楚的表达保罗他的这个神学思想方面，在这个牧师论啊，特别是刚才马基尔讲到这个以然为然这个方面，他有些着重性，所以只能说就是他的偏重点不一样。所以这两门课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哦，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第二个这个，就是我们这门课的两个思路啊，或者称作两个红线啊，一个是宗教改革，我们会更多的可能要在这个神的这个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保罗在这五卷书信当中的这个教导，那自然而然的就引入第二个视角，就是末世论的视角啊，怎么样看待这个看待当时那个初代教会的这个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在上帝整个宏大的救恩计划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和上帝在这段时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心意？那提到这个末世论。那我们知道，其实当时这个犹太人对这个今世和来世这个两个概念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啊，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处的这个今生这个时代是一个罪恶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一个历史当中就可以看到，当每一个先知啊，在他们对这个当代的这些犹太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犹太人所发出一些警告的时候，从他们的这个言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悖逆啊，都是一个非常罪恶的混乱的时代。同时呢，他们也，而且神也击打他们，在他们悖逆的时候，他们不悔改的时候，神击打他们，他们被奴啊。但是神同时也给他们一个应许，将来会有弥赛亚。啊，弥赛亚要把这个将来的时代要带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对这个概念是一点也都不陌生的。但是呢，从他们的传统的对这个两个时代的理解呢，他们认为这个旧的时代和新的时代这个交替是一个突然性的一个事件啊，包括这个使徒，包括这个施洗约翰。那我们知道，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八、十九节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是神特别拣选的仆人啊。他对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他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啊，他也等候这个弥赛亚的到来，他也知道这个弥赛亚要是神所拣选的羔羊啊，要为洗净众人的罪，但是他也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也有他的信心软弱，就基于他对这个今生和来世这个他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啊。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七章18、19节的时候讲到，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耶稣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按照他的理解啊，弥赛亚到来，那神要打碎一切的旧世界，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一个新的秩序。 所以他基于他这样的认识，他对耶稣基督产生了怀疑，他不知道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他们要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么这耶稣的门徒也一样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将要升天的时候啊，他们这些门徒问耶稣，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第一，他对这个来世啊，对这个对今生，他们有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这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以色列国，就是要重建以色列的王国。同时他对这个今生和来世这种交替，他们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觉得啊，今生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今天这个时代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啊这么一个事件，旧秩序完全被这个打碎，这个新的这个世界就马上就被建立。那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啊。这保罗呢，虽然他在这个书信当中，他也十二次的直接的形容他所活着的这个时代是今世，但是他指出啊，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来临不是一个简单的更替啊。同时，保罗也指出，从今世转变到将来时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更替，而是包含了一个重叠的时期。换句话说，所谓的今世，将来的时代，是个重叠的时代。这就反映在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已然和未然啊，这样的这个神学的概念上啊。什么叫做已然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啊，神国度的最后的阶段就已经开始。尽管现在基督的权柄基本上在天上而并非在地上，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掌权？他已经实实在在的掌权，而且他不仅掌权，而且是耶稣基督的全能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执政掌权的，而且也超过，不仅是今世的，将来的也超过。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啊，这以弗所书第一章，耶稣基督啊，坐在自己的右边，父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将来的也超过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虽然他已经掌权，但是在地上也还是有掌权的，是不是？在过去在地上有掌权的，在将来地上也有掌权的。换句话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所建立的这个国度，并没有完完全全的降临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将来的掌权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呢，耶稣基督他的权能超过了所有这些地上掌权。我不知道这个我的解释的意思说明白了没有啊？所以这句话就表明这两个时代的重叠啊。这是讲到已然。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当基督升到天上至高宝座的时候，他把圣灵倾倒给教会，让我们先尝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先就可以尝到啊，我们将来所能够领受这样的福分。保罗也说，这个信徒是圣灵初结的果子，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最后保罗也指出，基督开启了新，他开启了新的创造，这创造是与将来时代有关的。就回到刚才子印这个问的问题啊，就讲到这个新的创造，重生的心灵啊，对不起，讲到这个上帝的这个再创造啊，重生的心灵指向个人的救赎，新天新地指向全体的更新。啊，这是已然的应许， 但是同时啊，我们要看到这个还有很多上帝还有很多这个应许在目前这个重叠的时期没有完全成就啊。这不仅仅是使徒保罗他在他的教导当中提到啊，我们知道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啊，这个应该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在彼得后书一章的这个六节讲到。就是我们上帝的应许啊，没有完全的成就。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人以为上帝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他不是单言，而是这个宽容你啊。对，所以保罗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以然为然这个？当作一个重点来研究呢，是因为当时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些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面临许许多多的苦难，许多的挑战和苦难，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的这个我们信徒所没办法理解。我们知道那时候初代教会他们面临的什么样的挑战，首先啊，教会当中有假教师，而且呢这个他们不仅仅面对这个罗马皇帝啊，从皇帝而起的这个国家这个制度的这种制度性的破坏，而且呢，在这个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也知道，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这些信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的破坏，是不是？而且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也有许多的不同的意见，就包括这个犹太的信徒和这个外邦的信徒，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的一些，关于就是怎么样这个看待这个犹太教的传统啊，关于要不要接受割礼等等这些事项，有很多这思想的混乱。但是最主要的是，就是当时我们面临许许多多的这样的这个失败和挫折的时候。这些信徒们他们心中有很大的挫折的。另外保罗在教导当中有讲到神的应许，明明白白的应许，但是好的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就会发现啊，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啊，而且这个有圣灵的力量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还是有很多的软弱呢？是不是？而且我们虽然有保罗这个谈到多方面谈到这个各种各样的盼望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很多时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 discourage， 包括我们今天的属灵生活也一样，是不是？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啊，周围的世界有许许多多不法的事情发生啊，甚至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有矛盾，甚至有很多的软弱。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啊？怎么来看待上帝的应许？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视角。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完全的放在这个已然这个角度啊，忽视了啊，就是和上帝的这个成就，还有许多没有被上很多的应许没有被成就的这些方面，我们就会对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整全的认识。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因为今天我这个稍微有点拖堂了哈，那我们把这个以然为然这段教导，我们下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拿一段时间再仔细的来分享啊，看看这个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些分享。大家觉得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两个视角，我可能没有特别的解释清楚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宗教改革救恩论救恩历史的这个角度，还有一个这个末世论角度，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教会生活是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些联系。没有哈，可能好，那下堂课我再拿一段时间来 这个把这段信息我们也做一些回顾啊，我今天可能讲的不是非常的清楚。好，那我们请这个请海亮执事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上的父，真的特别感谢你，就是你刚正好跟我们分享保罗啊，他的一生的侍奉，他的背景和他的传道以及他的神的思想，完了，我们真的是这个我们启示的人，要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继续的带领我们对于基督的是这个传递的一些顺利，也保守我们下面一起教授的时间。弟兄们说，你是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